台湾的一些社会状况。他说啊，现在台湾许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都非常自以为是，自我主义非常强，以至于产生很多社会乱象。我听了想一想，这种情况真的只发生在台湾而已吗？有人摇摇头，也好。如果我们注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想要坐在生命宝座上这种自我主义，不也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导致了很多的冲突，同意吗？是不是？当然，这些冲突可大可小，我们可以从在公路上的发生争吵的路霸，进一步的到教会的不和的分裂，或者说从教会从家庭里面的那个争端离异，到世界上面发生的一些战争。这基本上我们如果探讨的话，都可以追溯到人的自我中心，是不是这样？就像雅各在这卷雅各书里面第四章里面一开始就说了，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厌恶之中。弟兄姊妹，如果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看一下雅各书第四章，基本上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雅各在这边提醒我们什么？基本上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关键原因，简而言之的，基本上是两个字，英文的两个字，那就是 playing God， 扮演神。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仔细想起来的话，其实那就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把我自己我想要的我的计划我的愿望放在哪里？放在自我宇宙的中心里面，一切都是我。雅各说这导致很多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有的人，如果我们说实话的话，想一想我们都曾经对神发怨言，同意吗？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曾经对神发怨言？我不相信我们都这么乖了，我都举手了。我们都曾经对神发怨言，那么基本上为什么？一个真正的原因都是在我们内心有意无意的觉得神做的做好做不好，神的做不好，都曾经有意无意的说，神啊，我觉得你在掌控这宇宙这件事情上面呢，我可以比你掌控的更好，我不认为你做的很好，当然了，我们没有讲这种话，对，同意吗？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为什么会发怨言？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觉得神做的不够好，所以怎么样？所以我要扮演神的角色，我要来开始来批评人，来论断人，我要开始这边执行正义啊！因为我们觉得神做的不好，我们可能在心里面，我再讲一点，我们可能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在我们内心深处，其实有意无意的就是这样子的心态。我不晓得各位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叫做《Bruce Almighty》冒牌天神的，有多少人看过？其实不多嘞，奇怪，我们教会不喜欢看电影描述一下好了。Jim Carrey 这个电影里面，他就曾经有一天呢，碰到事情，他对神吼，对天吼叫：“啊，神啊，我看你正在做的实在是够糟糕了，乱七八糟，我从来没有得到我所祈求的，我从来没有得到我应得的，我从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说：“事实上，我可以比你更好。”来运转，来掌管这个世界，我可以在一个礼拜以内解决这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哦，很大声哈，他真的扮演神了，你看呐，没有声音了，应该有声音，刚刚有试过 ，one two。再大声一点，好像。 神就给他一个能力，他说好，你觉得抱怨很多，对，好，我现在给你一个能力，然后来做我的工作，给你一个礼拜啊，给你一个礼拜来扮演神。他真的有使用了神给他能力，掌管了这个世界整整一个礼拜。那等一下我们来看看他表现如何，我们来批评一下。对，现在我知道我们大多数在这边，大多数弟兄姊妹朋友们都会说什么啊，这不会是我啦，啊，我一点都不会去希望去掌控这个世界的，我从来就不想扮演神的，大概除了许学生以外是吧？真的吗？请注意雅各在这一章里面所说的很重要的，他说真的吗？想一想，严肃一点的来省察自己内心的倾向吧。因为当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我是拜偶像的。如果当中我们有拜偶像的知道，我拜拜，我去抽签啊，我做各样的事情啊，那些动作主要的是什么？主要的是让我可以得到我所想要的，是不是啊？基本上原则上来说，什么？我是在掌控神。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知道我想让什么，让神来掌控我，我想要让神做主，我要顺服神，大家都很清楚，对，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什么是最适合我的，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这一路走来，这三十几年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发现这个毛病却仍然跟一些弟兄姊妹们一样常常存在着。我不知道各位，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各位，我不晓得各位注意到没有，如果特别讲，如果你注意的话，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注意我们的祷告，你注意我们的祷告词，你注意我们的措辞的方式，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我看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仍然努力的在掌控神。当神没有给我们所要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有多少人向神祷告，神没有答应你的祷告，人会生气的举下手？我就不相信只有我们两个人。哦，还有三个人，感谢主，我们还有三个诚实的人。我们神没有听我们祷告，我们会上神发脾气，是不是？哎呀，为什么？因为我认定是这样，神应该是这样做的嘛，神没有这样做，是吧？显然的没有用。所以因为你知道，我们一基本上我们都是什么？要来掌控神，这个心态上仍然存在在我们心里面。弟兄姊妹，我在这边我要请问各位弟兄姊妹，请问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是试图要来掌控神呢，还是要让神来掌控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就是很多基督徒认为信神什么？信神的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就是关于从神那边得到我所想要的。你去宣告，你听到这个字眼没有？你去宣告，那么你就可以得到。这是很多，特别是在美国的基督徒的一个属灵情况。哎呀，我向天、向宇宙诉说了愿望，然后怎么样？他就为我产生了，我达成了我的愿望。就是这一切，其实这么很重要的，都是奠基在住在自我王国里面。自我主义的一切都是我，这就是雅各在第四章里面谈到的一个毛病，一个问题。在第四章里面，雅各首先说，想一想我告诉你，雅各提醒第一个什么？第一个部分，他首先呢给我们这个自我毛病，就是扮演神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检验。你去看看你有没有这种现象，如果你有的话，你可能在自我主义里面，你可能在扮演神的角色。那么第二个呢，他就接着提醒我们，第二个部分就提到我们自我毛病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如何来治愈我们这个自我毛病的问题啊。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雅各所谓的什么自我的省察。雅各在雅各书第四章这边呢，他列举了四个自我毛病、自我中心的毛病的一种症状。我再说一遍也许你现在坐在这里，你现在想说，这不会是我啦，我从来都不扮演神啊。那么请你注意这几点拜托你们注意这几点，看看呢，这边这几点里面是不是有任何的症状曾经发生在您的身上。这些可能是你扮演神想要住在自我王国里面的一个症状。所以注意看第一点，他提醒我们什么？容易与人争吵，我容易与人争吵， 我容易与人发生了争吵，在这个方面很有意思的哈，争吵是通常会有的现象，对不对哈？在这边有个数据的哈，各位知不知道一般女人每一周发多少次脾气？几次？一次、两次、三次？我告诉你了，数据统计，一般女人每周发三次脾气。那么男人呢？哇！记住啊，我只是报告一个事实啊。一般男人每周发六次脾气，你们答对了哈。显然的，你们很清楚哈。也就是说，很多男人有愤怒的问题哈。不要骂他啊，这个只是一个事实啊，不要哈。雅各说什么？注意一下，这也许就是你有一点想要扮演神的角色的迹象。雅各书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节说什么？你们中间的争战都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想到你想要得到的，当你没有得到的时候，你无法了解其实你的世界并不是按照你的计划去进行的，所以怎么样，你就很难接受，你完全无法接受，你就很容易恼火。我相信各位会同意了，我们现在居住的美国是一个非常强调个人主义的国家，同意吗？是不是一切强调很强调个人中心，是一个拥有一个争议性的文化，这个社会争吵几乎被捧为是一种自然现象，甚至可以说一种美德，是不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个可以在电视上啊、电台上的访谈节目里面呢，可以在社会那个报章杂志里面处处可见。这种让人看起来，如果你不想当个懦夫，你不想被人踩到脚底下，你就怎么样？你就必须要愤怒，要永远去踢，去大声呼叫，去表达你的意见，才代表你这个不错。雅各说，如果我们很容易的对其他人产生愤怒，很容易的发生争吵的话，那么这其实是一个自我中心毛病这种状况，这是我们把自己放在宇宙中心的一种标志，小心。好，另外呢，我们怎么知道我在扮演神的角色？雅各在提到的第二个症状，第二个毛病的症状是什么？我总是想要占有，痴迷想要拥有一些东西。如果你一心一意想要让自己让你的王国里面得到更多的东西的话，要得要摸要更多的话，那么其实很可能雅各说你可能在扮演神的角色。雅各说什么？雅各说，你们放纵贪欲，如果得不到就杀人，你们嫉妒，如果一无所得就打斗争斗争执，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到，因为你们的动机不良，要把所得的耗费在你们的私欲上。这是新译本的翻译的，但是弟兄姊妹，你们注意到没有？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上是不是也是习以为常？是不是同样吗？是不是弟兄姊妹们？同样的数据告诉我们，一般人在每天当中平均会从各方面收到600个广告信息进入到我们脑海里面，600个从报章杂志任由里面，从广播里面，通常基本上这些信息的主要重点都是什么？都是完全相同的，都是什么？给自己一个突破吧，为你自己做这个吧，为你自己买那个吧，哎，对，就是你啦，你是应得的啦，你要爱你自己嘛，宠爱你自己一下，满意了，得了，有没有？基本上就这样子。哎呀，当然了，如果他真的可以让你高兴的话，痴迷想拥有的也有点意义，是不是啊？但是问题上是不是真的这样子？问题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在《今日心理学》里面这个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那么文章里面说啊，钱不会使你快乐，伴随着更高收入的不是幸福快乐，而是紧张压力。我们当中这些高收入的，同意不同意他讲的？同意吗？点头一下嘛。是不是这样的？得到更高的收入不是让我们幸福快乐，而是紧张压力。哎呦，这个好不容易这么多薪水，哎，下一次会不会收到辞工的通知啊？我们快开始动压力很大了，对。哎，你知道谁做这个研究吗？不是我啊，我告诉你是谁啊，是这个人， 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员丹尼尔·卡尼曼。他是谁啊？他因此将心理学的原则应用到经济学上面的研究，在2002年得到诺贝尔奖金。他做这个研究很有意思，如果你上网去看的话很有意思，你可以找到他谈到这个涉及许多国家许多文化非常深入的研究的一个结果。他在研究中报告说什么？他说这是真的，跨越每个文化，痴迷想要拥有追逐物质的迷恋并不能叫人满足。他说事实上这更让人感到空虚。很有意思的，雅各说什么？雅各说就是你拥有自我中心的一个标志，你想要有多更多更多，这是扮演神的一个角色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刚刚呢，雅各提醒我们第一个症状是什么？第一个症状是什么？我们容易与人争吵啊，很容易就与人争吵。第二个症状是什么？想要占有，容易与人争吵，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我痴迷想要拥有更多。然后拥抱着自我中心的第三个症状，雅各说什么？就是什么？喜爱论断他人，喜爱论断他人。我现在开始有点紧张了哈。第十一节的雅各说什么？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的律法告诉我们要爱我的邻舍，是不是？同意吗？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喜欢去论断别人，去批评别人，有没有？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各位发现没有，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去论断别人的话，我们去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倾向是什么样？使用各种不同的名词来为自己论断他人脱罪，有没有？你知道意思吗？比如说，哎呀，我不是八卦批评乔伟怎么样子啦，我只是分享一些关注而已啦，是不是？哎，我不是挑剔他啦，我只是有点关心啦。你们听过这种话没有？有，我相信，我说不定我自己也讲过，对不对？就是，但是如果不小心，请你注意哦，请你不小心哦，你小心注意一下。如果不小心的话，一个祷告网可以变成一个八卦的泄洪大道，同意吗？如果不小心的话，哎，我们从你有祷告网哈，特别是我们现在微信哈，小心一点哈，一不小心的话，闲言闲语都出来了。到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同意吗？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出于好意与否，论断人有一个问题。请问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论断人？自己觉得不错，用自己的观点去看别人，对。很多时候我们论断人，我们了解不了解背后的故事啊？不然我讲过嘛，对，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就马上怎么样？就要断言，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啦，是不是？很多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只有神可以论断别人，因为我们看不到明天，只有神知道一切，是不是？同意吗？啊，有一本书，我不晓得各位有多少人看过，叫做《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本书还蛮不错，有人看过哈，很有意思。这个叫Stephen 他写的，他在书中他描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呢。他坐上公交车，坐上公交车的时候，一站下来了，停来了一个，上来了一个父亲带着三个孩子。这个一上车以后，这三个孩子就在乱跑乱跳的，啊，跑来跑去，在椅子上跳来跳去的。那个最小的好小，然后就被鬼吼鬼叫，叫叫叫叫。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人？有，我想你有哈。好，然后呢，这个爸爸坐在那边动都不动，管都不管。那 Steven 呢，坐在那边看着看着看着，然后怎么样？越看就越火大，越看就越受不了。到了一个地步上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先生啊，我可不可以为你做什么，来好好帮助你管管你的孩子？”这个先生一抬头看啊，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正在想一些事情，因为我刚刚离开医院，啊，我的太太就是他们的孩子。孩子的妈妈刚刚过世，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一件事情让 Steven 说：“哎呀， 这彻底的改变整个局面。天哪，他说我不知道我居然那么容易的去论断别人。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种现象过？有，我们都没有搞清楚状况就马上去论断别人，这就是现象。因为什么啊？当我很容易的去论断别人，以这个别人论断别人为乐的时候，我是在扮演神的角色。雅各提醒我们小心，再来拥抱自我中心的第四个症状，那就是什么？凭己意来打算。凭己意打算。哎，你看，我只是想设想，我了解是。你看第四章的第十三节，雅各说什么？他说：“哎呀，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住某城，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有没有什么错？这有没有什么错？没有什么错。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整个的这个计划里面，神在哪里？”雅各说：“神在哪里？”这一点都没有提到神。雅各说什么？其实啊，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呢。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他在说什么？他在提醒我们弟兄们：难道你不知道，你我的生命只是暂时、暂时的，是短暂的？你的观点其实是非常的有限的，同意吗？我们的观点是不是有限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行，我知道我们在北美这边，每个人都很有好几把刷子，都很行。但是我告诉你，你再怎么行，还是不能够掌控一切，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读到一篇文章很有意思的，在法国那个地方哈，要找一间舒适、自己觉得付得起的房子，跟我们硅谷一样，不太容易的哈。那个很高的，所以不太容易。就有一个律师很有意思，一个律师叫什么？一个叫做 Francio Lafeda， 这个法国律师，他发现了一个名叫珍妮的那个90岁的女人呢，她拥有一间这个律师非常喜欢的公寓，非常喜欢的公寓。我不想批评律师，因为我女儿就是律师啊。不过不管哈，你知道律师很厉害的哈。他就对珍妮说什么？哎，好不好？我们来达成一个协议，什么协议呢？我支付你每一个月你住的这个贷款，附加所有的水电瓦斯费用，几乎什么，就是你所有的费用就是什么，我来包了，我付了。那当然有条件了，对，条件是什么？条件是说，当你死了以后，这座公寓就归我。好厉害哈，好厉害哈，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珍妮同意了。哎，请你记住，珍妮那个时候90岁了，90岁老太太是什么？她说：“有人替我付水电费、瓦斯贷款，相当不错的交易了。”我不晓得当时怎么想的了哈。啊，对她来说，她都同意了。那当然，对一个47岁的律师而言的话，这个交易好不好？好的不得了，十分妥当呢，是不是？可是你知道吗？30年以后，你怎么知道？在笑什么？这个律师 Francis 去世了。享年77岁，而他支付的这个30年里面，从来没有住过这个房子一间一天过。这个房子已经涨了，那个价值已经涨了2倍了。为什么？为什么他没有居住过一天？因为啊，当他去世的那一天，珍妮正好庆祝他120岁的生日，他成为当今地球上最长寿的人。我告诉你，还不是这样子哦。这个律师也没有死了就一了百了，因为什么？因为根据协议，他的房地产不可以拍卖，必须继续支付珍妮的所有的账单，直到珍妮去世。这个账单继续付了2年半，122岁半，珍妮才过世。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们。即使看起来滴水不漏、考虑完备的计划，仍然可能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形发生，同意吗？你以为你想的都周到啊？我有多少人会同意？我经历过哈，事情的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的，有没有？我们常常是期待的，心想事成，对不对哈？但是常常发生事情发生都是什么？事与愿违的，是不是这样？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 请注意哦，雅各不是说所以你就不要去计算，不要去打算，没有，他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怎么样，其实问题不在于计划，问题是在哪里，在于我们将我们的计划认定为是神的计划。我们将我们的计划认定是神的计划。很多人说为什么，很多人会讲说为什么我的计划常常没有得到我想象的结果，为什么我想的计划，我的计划常常没有得到我所想象的结果，就像那个法国的律师一样。答案是什么？因为你不是神啊，是不是啊？因为你不是神，而神可能有其他的计划，是不是啊？事实上呢，我再去做个调查好了。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说还好啊，神当初没有照着我的愿望回应我的祷告，感谢神的，有没有？还好，感谢神当时没有回应我，哦，不然的话我现在就很惨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就几个人了，我就不相信。我个人话一点啊，有多少人为着没有跟第一次约会的那个人结婚而感到高兴的？举一下手，现在赶快举手啊！你不举手就惨了。你说还好我没有跟那个人结婚，还好，不然的话我现在就不会这么幸福了。你们就笑都不举手就奇怪。哎，有多少人为着转换你的生涯，你当时不明白神为什么让我这样转换，哎呀我搞不清楚，现在感到庆幸了，有没有？有，感谢主，是不是？是不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各位可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时神照着我们期待的答应我们的话，那现在情况会怎么样？想一想，是不是神当初答应我们所要的，给我们所要的，如果神对我们祷告全部都是好的好的好的，哇，现在会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耶，我感谢神，还好神没有当时祈求那回应我的祈求说 yes。 当时我在 Arizona 的时候，我到毕业的时候，我想我留在那边多好啊，在那服侍神多好啊，哎呀神啊，你让我留在那边，神一直都没有，我其实搞不清楚，神啊，你为什么我这边不是服侍很好吗？我这边不是很爱主吗？为什么不让我留在这边？我感谢神啊，我现在留在这过来这边了、啊。如果我留在那边的话，说不定情况又不太一样了，对不对？是不是？也说不定你们说，哎呀，真不好，以前神应该答应你们祷告了。我们回到刚刚的那个冒华天神，记不记得他讲什么？他说我神，我比你做得更好，你做得太差了。我一个礼拜就可以把这个世界上搞好，对吧？记不记得？然后神说：“好，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你去搞吧，哈。”哎，对，记不记得这个事情？对哈，那怎么做？如何来回答？你看哈，大家通过电邮向神祈求，发出他的祷告，然后他做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看。是不是每个人都很高兴？哎呀，你要的都给你了。哎呀，我告诉你，很有意思的，发生什么事情？一头混乱，十字路口全部都是绿灯，所有车子撞在一起。对，然后每个人都得到了洛特奖，然后分配下来，每个人都得不到40%。哦，然后怎么样？所有的人冲进洛特大楼要造反了、啊。哎呀，我真的感激神哈、哦，没有让我们得到我们所想要的，是不是？同意吗？是吧？还好，请你跟旁边人讲，还好你不是，感谢神，你不是神，是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如果旁边那个是要扮演神的话，就要命啊，是不是？你们那个比较好一点啊，对，是不是？啊，这个同，如果他是神的话，就惨了，这全世界都暴乱了啊！现在我要看看了，请你看看我们扮演神的这四种症状。各位注意到没有？这四种症状其实是我们旁边的朋友们在我们身上发现的，是不是？我不晓得各位没注意到，很多人就说我不喜欢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他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自以为是，物欲横流，喜欢批评别人，喜欢给人戴帽子，你是罪人什么的，哎，自以为知道神在每个事情上的心意是什么，哦，你都了解神，哦哦，所以他们每个人是这样的。雅各说：“你知道吗？一个真诚的基督徒的举止，恰恰完全是与这个相反的。一个真诚的基督徒，恰恰与这个是相反的。 他说这真的不是一个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活出来的模样。他说我知道我认识耶稣，而你们所行所为真的不像耶稣所的作为，耶稣所行所为。有什么？当我看到这几点的时候，我想到什么？我看到什么？我看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就有这种现象，我就这样子，这真的是我的写照，是吗？同意吗？我不想你了，对，那你自己去衡量一下。我的意思，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真的就常常展现出这种专注自我、要坐在宝座上、自我王国的那个傲慢。那么，如果知道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下一个问题我会提出，那我怎么办？是不是？如何治好我这个自我中心的毛病呢？雅各知道了，雅各就接着谈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个，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要意识到自我的根源在哪里，这整个自我中心成为神的想法的这种根源到底是什么，是来自哪里。答案可能会让我们当中一些人感到吃惊，但是回答这一切事情上面，雅各说什么？雅各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各这边提醒我们，自我中心不只是一个小气，或者是一个不礼貌，或者是一个霸气的行为，实际上它是邪恶的，它是属撒旦的，这是一般人加注在别人身上每个痛苦的来源。请你记住，当我们喜欢发脾气，当我们喜欢想拥有，当我们喜欢去批评别人的时候，请你记住，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是不是落在这个光景里面？所以下次当你咬牙切齿，心中是想，我们等着瞧，我要让你承受后果。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请你想一想，确认一下那个来源在哪里。认识到邪恶真的是我们得治愈的一部分。第二点，雅各提醒我们，要去除舍我其谁的念头。除了我以外还有谁？我们有没有人讲过这种话？刚刚讲过批评别人、论断别人，为什么讲道讲得这么差？除了我以外还有谁？对，领事领得这么烂，除了我以外还有谁？意思是什么？我比较好，对，是不是这样？同意吗？其实你这样在扮演神了，对不对？要去除这种舍我其谁的念头，不要有这种除了我以外还有谁的念头，不要想坐在宇宙总经理的这个位置上面，因为这个位置已经怎么样？已经是有人填满了。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工作，审判论断是谁的工作？神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我讲清楚了吗？都不讲话了，好不好？请你跟旁边人讲说，记得不是你的工作。很重要的，弟兄姊妹，雅各在第十二节说什么？设立律法和判断的人只有一位，谁？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换一句话说，雅各说停止试图扮演神，停止想要控制你身旁每一个人的企图，停止试图控制你身旁每一件事情的企图。雅各说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攸关你未来的一个计划。他说这样子，他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那事。请你记住，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计划，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个计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心中所想的要保有那个弹性的原因。弟兄姊妹，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好好专注在你的恩赐里面，不要去论断去批评别人，好好使用你的恩赐，要保有这个东西，要拥有一个主若愿意。弟兄姊妹，真的强调一下，我们所得的恩赐都是谁给的？都是神给的。如果是神给的，我们有什么好夸口的？同意吗？是不是？主若许可，主若愿意，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态度。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哈，千万不要傲慢，千万不要自以为是，而要怎么样？而要谦虚。请你想一想看，你我可以真正控制的情况，说实在的，多不多？多不多？不多啊！你我可以控制的情况不是这么多的啦，是不是？你不要以为那个律师很厉害，可以精打细算，结果怎么样？结果是不如他所想愿的， 不是你能控制的。我告诉你啊，再讲一遍了，我们每个人都很强调健身，对不对？啊，强调运动，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有人在运动场上猝死的？有没有？有啊，对。哎呀，我们可以怎么样努力的去运动，去健身房，去球场打球，但是仍然有可能会因为心脏病而死亡的，是不是？好，我们再另外一个，你可以穷极一生的来为你的安全的金融理财打算，但是仍然可能在金融市场崩溃的时候，你失去所有的一切，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因此在你的计划里面，你真的需要谦卑，你需要真的需要灵活性，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其实也带进了最后一个重要的概念，雅各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的内心，我需要在神的领导之下重新调整我的内心，让神当神，让神掌权，重新调整。我过去一再提醒各位弟兄姊妹，或许我们来做一次哈，我们大家站起来一下好不好？大家站起来一下，累了哈，大家站起来一下啊，站起来一下，大家站起来啊，记得我怎么做的吗？指着上面，他是神；指着自己，我不是；他是神，我不是。好，请坐。哎，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他是神，我不是，这就是雅各在这边第七节这边所说的。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弟兄姊妹，这个顺服很重要，实际上是当时希腊的军事用语，他是把一个战士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阶级顺序上面的一个态度。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各位注意到没有？圣经提醒我们，当我们在神面前谦卑自己，说神啊，啊，你是神，我不是的时候，弟兄姊妹，也是我被高举起来到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象到的那个高点的时候，同意吗？这是很重要的。雅各在第四章第十节说什么？他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了。当你意识到你多么的无力，多么的需要神，那你是说神啊，我要你知道，我要你知道，你要我做什么？神啊，我不再试图掌控这一切了，我要放手交给你是神，我不是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也发现，这也是你穷极一生一直在渴望的自由，真实的临到你的时候。就像电影刚刚讲的《冒牌天使》的结尾，布鲁斯他终于明白了，他扮演神，其实是在制造一个灾难。我们当中有没有这种体会的？我记得两次以前我讲过，当我们试图用靠自己的能力去掌管一切的时候，操控这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搞越糟。你用自己的能力去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搞越糟。当你愿意放手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他就是这样，这个布鲁斯了解，哇，他扮演神一个礼拜搞乱七八糟，而且怎么样，其实是一种灾难。实际上的确神有给他能力来执行，但是除了更加伤心以外，真的是一事无成。于是呢，他有了这一幕，我们把灯关掉哈。在他一生中的第一次，布鲁斯有一个这个样一个祷告，一个谦卑的祷告，而在他生命当中也得以得到了改善。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就正处在这一点上面。说实在的话，如果你诚实的话，你会说你一心一意的试图做主，你一心一意的靠自己的能力去赚、去夺、去打，但是却发现真的搞砸你的生活。而当你今天走到这里的时间来的时候，你真的期望可以有一个对神说啊，我真的要降服你的机会。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我想今天早上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首先我要提醒你，雅各不是要我们更加努力去试图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雅各在这边并没有说，所以你们要更加努力的去尝试，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这不是雅各的心意，这不是雅各所强调的。为什么？因为这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你可以尽你所能的去不去专注你自己， 但是你最终你会发现你比以往更自以为中心。因为什么？我一再强调，你相信我，我已经试过了啊，你会发现你更加专注于你自己的行为，那么不再扮演神，不再一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答案是什么呢？大哥提醒我们，将专注点转移到耶稣基督身上。你只有专注在耶稣基督，只有专注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能真正的少一点自我为中心。当我们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发生什么？雅各在第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雅各说什么？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为什么这里强调两个重点？恩典，神赐更多的恩典，神赐恩典给谦卑的人，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全然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给我们的。当我接受他，相信他，我开始由内而外有一个改变，不是我靠自己的努力，而是我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我只有怎么样，我承认我无能为力的时候，我就得到了我所需要的能力。当我向神仰望，将神当神的时候，我得到了需要的恩典。圣经里面再强调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好不好，弟兄姊妹们，好不好放手让神做神，不是更加的努力，而是单单的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一直专注在自己身上。你有什么想一想，你一再的专注自己，累了吗？难道你不累？你有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的出路在哪里？雅各在那边提醒我们，好不好让我们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恩待我们，因为我们在世行走，特别是我们活在这个自我为中心、强调自我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随波逐流，我们也同样落在这个光景里面。我们强调我们自我，我们强调我们自我中心，我们强调我要坐在宝座上，以至于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问题。我们造成了家庭的分裂，造成了教会的不和，造成了社会上的一个动荡。天父，你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今天得到一个提醒，让我们能够从这里面能够跳脱出来，让我们能真正的定睛仰望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从这里面能够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主啊，你是主，我们不是；主啊，你是神，我们不是。愿天父你来恩待我们，带领我们，赐福我们，我们所走的路径都在你里面。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民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知道我们诗班要为我们献一首诗，忘记讲了，各位父亲节快乐。
今天是父亲节，我们要献一首歌，我的家要荣耀主。这是 Jeremiah 他为我们写的乐器伴奏，感谢这些年轻人愿意为我们配乐，大家一起献诗。请大家看一个短片，是我们家小孩和父亲的互动。我一直以为母亲的角色是最重要的，母亲只要做到足够好就可以了。但是后来我慢慢认识到，父亲的角色也同样重要，因为父爱是母爱不能取代的。 而且父亲的智慧可以和母亲的智慧相辅相成。感谢神赐给我们父亲，让我们认识到他的重要性。接下来请大家观赏短片，谢谢。最后祝大家父亲节快乐。